林书记35、16到34。倘若人用铁器打你，打人，一致打死，他就是故意杀人的，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，他就是故意杀人的，故意杀人的必被打致死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，他就是故意杀人的，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。报血仇的必被自杀。那故意杀人的，一遇见就杀他。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，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，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。那打人的必被致死，他是故意杀人的，报血仇的，一遇见就杀他。倘若人没有仇恨，忽然将人推倒，或是没有埋伏，把物扔在人身上，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，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，以至于死，本来与他无仇，也无意害他，会众就要照典章。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，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，也要使他归入陶城。他要住在其中，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。但误杀人的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若出了陶城的境外，报血仇的在陶城境外遇见他。将他杀了，报血仇的将没有就没有流血之罪，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陶城，等到大祭司死了，大祭司死了以后，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，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，无论谁故意杀人。要凭这几个见证人的口，把那故意杀人的杀了。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，故意杀人犯死罪的，你们不可收属下代替他的命，他必被致死。那逃到逃城的人，你们不可为他收属下。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，再来住在本地，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，因为血是污秽地的。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，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那他就不得洁净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，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。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阿门。
谢谢慧萍姊妹。那我们从那个16节到这个34节这边，我就分了2段。那第一部分呢，是讲到故意杀人者必被致死，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说神的公义。那他呢，他就是故意杀人者，说他动机就是故意杀人者，那他可能会使用的凶器有铁器啊、石头、木器打人，以至于死。这个就是故意杀人，甚至呢，就是怨恨，因为你心中存怨恨呢，把人推倒或埋伏在那个人身上扔物，以至于死。这个神都是列为就是看视为是故意杀人的，那他结果就是要必被致死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在那个19跟21节这边就讲到说，报血仇的呢，一遇见他就杀他。所以那个报血仇者呢，也是就是必须是那个被谋杀者的那个近亲，不是说任何人都想要报仇就可以报仇。还有呢，我们也看到说，在这边呢，那个要这个故意杀人者呢，他也是那个要有见证人，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说，才可以有见证他是真的杀人，就是把那个故意杀人者可以杀了。 只是呢，不可以凭一个见证的人的口呢，就可以叫他十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个律法的公正和慎重性，那也暗示就是我们要对生命的一个敬畏，一个敬重。那还有呢，这边有讲到说，在31节，这个故意杀人者呢，他是不可以用赎价来代替他的命的。那个这个神的公义呢，在十诫中也有提到人的部分，就是除了第一个孝敬父母之后，就讲到说不可杀人，所以神是非常看重这个生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，是宝贵的生命，所以不可以用金钱或物来取代，只有用人的生命来偿还。那我们再看到第二个部分，就是误杀人者的这个部分，从22节到34节这边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和救赎。这个误杀人者呢，他呢可以逃到逃城，直到大祭司死了才可以出城。那他本来就是没有无意杀人的，是不小心的，所以他没有仇恨，没有埋伏，也没有看见，或乃是因为他的过失以至于人死，这个本来就是与他无仇，也无他无本来就无意要害人的。那呢，这神呢就有让他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可以归入逃城。所以这个逃城的设立制度呢，就是使误杀者的一个避难所。他随时随处都可以找得到的，他不是杀人者，不是故意杀人者的一个避难所，所以逃城呢，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可以进去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个是就是误杀的人呢，他也是要经过审判的，所以呢，他要经过会众要照着典章，在中间，在那个这个报血仇者跟这个误杀人中间来审判。那审判经过全会众的同意，就可以满足神的公义。还有呢，这个会众呢，要救这个误杀者脱离报血仇之手，使他归入逃城。在25节这边有讲到，所以呢，他会众是帮助误杀者逃离追杀，到达一个安全到达逃城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边有神有恩惠有怜悯，他使人有机会来悔改。那误杀者呢？他要住在逃城，直到受膏者的死，在28节这边有讲到。那误杀人的人呢，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之地。所以呢，在32节这边又再次的也有提到，就是不可这个误杀者呢，也是一样的，不可为他收赎价，然后使他在大祭司还没有死之前呢。他可以再回到本地是不可以的，所以神再次提到说，不容许这个金钱来赎这个自由，这个生命是神是很看重这个生命。那唯有呢，到大祭司死的时候，死之后呢，这个误杀者才可以出逃城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大祭司的死就是可以了结了这个误杀者的一个罪案。使误杀者呢获得自由，那基督呢在这边就预表着基督就是大祭司，那大祭司的死呢就是指的是基督的死，那他是唯一的救赎，没有别的可以替代的，因为主的死，他所流的宝血呢，使我们的罪被涂抹，也使罪人可以得释放。那在26节跟27节这边有一讲到说。若是误杀者呢，他逃出了逃城的境外，然后被那个报血仇者遇见了，被杀了。那报血仇的人呢，他是没有流血之罪。所以这边也是来告诉我们，就是说，人若出了逃城，就不受保护，无视神的怜悯，那不接受神的应聘和救赎的恩典，所以当报仇的人将他杀了，那也不算为。犯了杀人罪，所以呢，因为他本来就被视为已经是已死的人，那生命的避难所就是在主里，主耶稣里面才可以得到怜悯。那最后我们看到33跟34节这边就讲到说这个血，那个这边有提到说，33节血是污秽的地，若有在地上。 流人血的，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那地就不得洁净。其实我们从创在很早以前，在创世纪的4章10到11节这边，也就有人类的第一个杀人案件，就是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亚伯。那耶和华神呢，就跟该隐讲说，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那地开了口，你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所以这个地呢就受到咒诅，也不再为你效力，你要漂流在这个世上。所以呢，这个血呢是最就是污染地的。那我34节这边有讲到，神告再次的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，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，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圣洁的神呢是不可以住在那个玷污之地。在神允许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，他也跟以色列人讲说：“你进那个迦南，因为迦南地本是污秽的，是玷污之地，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就是要除去那些污秽的东西，丘坛啊，还有这些偶像。”因为神要住在这个地，是要圣洁的。圣洁的神不能住在污秽的地方，而不审判其中的居民。以色列民一定要留意保持土地的洁净。流人血的罪呢，一旦出现的话，就要立即那个处理，因为它是造成污秽最严重的。那也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是圣洁的血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呢，就有提到，就是说，逃城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属灵的意义？那我们是否就是因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随便使用、滥用它呢？还有就是这个反思一下，34节这一个经节，对我们神的儿女有什么提醒？
好，谢谢九安啊。杀人的事情很早啊，就是九安刚才提到哈，该隐的时候，那是创世纪的第4章就出现了哈，杀人罪，第一个谋杀的哈。那第一个把这个杀人的人要偿命这件事情讲清楚呢，是在大洪水之后啊，创世纪的第9章哈，流人血的人，他的血必为人所流，哈，所以根据这个原则，这个神设立这个执行死刑，但这个不是在个人手里，哈，这个必须要经过审判，经过证人，是一个很慎重的过程，哈。那第一次讲到逃城的概念呢，早在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，40年前，哈，在出埃及记的21章，啊，那个地方就讲，啊，而误杀人的人。啊，如果是神把这个人的命啊交在他的手中，啊，所以这个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哈，在人看见是偶然的，啊，斧头飞出去了，把人误伤了哈，但是呢，在出埃及记21章特别提到哈，是神把这个人的命啊交在这个人手中，这叫误伤误杀啊，误杀人的呢，神就设立一个地方哈，让他可以逃，啊，可以不必哈这个以命偿命。那到了申命记哈，这件事情再重申哈，申命记19章，啊，举了更多的例子哈。那讲的比较详细的，最详细的应该是我们今天读的哈，昨天开始，今天读的这一段民数记的35章啊，把这个逃城的观念，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逃啊？这个怎么去分辨是误杀的，那故意杀人的啊？一个是从他的这个用的器具上看。然后再从他的心态上看哈，详详细细的哈，把这个可以根据这个来做判断的，然后再能逃成哈。那这个Joanne 的引导哈，让我们去思想这个逃城的真正的含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因为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受膏的大祭司的死，这个人一死好像都了断了哈，这些人就可以放出来了哈。那也是我们藏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，他的死让我们得以释放啊，永远的释放啊，感谢主哈、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围绕逃城 围绕着这个人的性命的这个宝贵哈，神看为宝贵，不光是被杀的人命很贵啊，连误杀别人的人，这个人的命啊也是很贵的啊，即使是那个故意杀人的，你也不能轻易取他的命啊，都要很仔细的哈，这都体现出神看重人的生命。
前面那个讲过的好多东西，我们还发现一些新的点，我来分享一下啊。那个胡弟兄先说，他讲的特别特别好。他说，恩典不是叫人放纵肉体的满足，这个放纵就结果是死亡。所以，我们宁愿接受在逃城里，住在基督里，活在基督里，得到神的保护，因为神赐给我们平安和盼望。我们不愿意用肉体的这些什么满足呀，来换取神给我们的平安。然后他后来还讲了一个故事，他就讲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。说有一个牧师看见一个大学生把这个爱主的人杀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杀人的就向他的兄弟，这个死人的兄弟求原谅，结果还被原谅了。就说这个两个点，第一呢，就是杀人的日子啊，不好过，随时都在被报仇的这种阴影之下，他心里很不安的。心里讲的补充这个故事，他就讲到说，这个饶恕啊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做不到这种饶恕他人的，这一点特别好。然后心里讲的其他的事情，他说犯了罪啊，是真的要悔改的。去逃城不是去游玩的，而是要思想自己的过犯，认真悔改。我们要认真的对待自己犯罪这个事儿，不管是大事小这些事，说明神给我们这种思考、反悔、悔改的机会，让我们认真的思考，所以说明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的。但我看到一点就是说，神把这个所有这种故意杀人的这种凶器啊，就是铁器、木器、石器，怎么都列出来，就是说所有的方式，故意杀人的方式都是神不允许的。也从这一点看到了神多么爱我们每一个生命。然后呢，周弟兄补充就是不相信神，信邪神、信假神、故意杀人的，逃城不是为这些人设立。后来那个麦迪逊引用了一句那个一段《格林多后书》1到12节的话，结论就是说我们都是要靠神的恩典，没有神的恩典。周弟兄补充，就是像那个武打片儿一样，就跟也是胡弟兄说的，就是以牙还牙，以诚还诚，以人还人命还人，就社会就混乱，不光是杀人和被杀人不安，我们这个其他人也会受到影响，都没有世界就没有得到平安的。跟你讲的特别好，他说杀人偿命这事，他原来以为是法律上的事，后来读经他才知道，生命是神给的，是多么的宝贵，神把他最爱的儿子，是愿意把他最爱的儿子舍弃给我们，让他来救赎我们。他特别感动，我们也是听了很感动的。最后呢，面对讲到这个堕胎的事儿，就是母亲呀、医生呀这些，我没完全听明白，就是这些事情。我觉得第一可能就是第一是污染了婴儿的血，污染这个地；第二呢，也是母亲和这个医生都是犯罪的，这些事情不。就是把没有顾及生命的宝贵，都是神不允许的。最后周弟兄作为结论，他就说，我们所有这些事情做的这种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事，都是说明我们距离神越来越远，所以也就显得传福音多么的重要。
好，谢谢慧斌啊！慧斌每次的总结哈，都是很清晰的哈，而且讲得非常的简洁明确啊。这个圣经里面好多人，记载他们的逃离啊，比较早的这个该隐呐，该隐杀了人以后，他就要这个流落在各个地方，在地上流浪的啊，好像没有一个定居的地方，必须神给他定一个记号。他的性命才得保存哈，夏甲逃离祖母，大卫逃离这个扫罗的追杀啊，那在逃的过程当中，大卫写出这样的话，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啊，是我的这个保护啊。那像雅各这种哈，他用骗的方法，骗了别人的这个 长子的权利、长子的祝福以后，这个要杀他啊，他哥哥要杀他，他就逃，逃，没有逃到更好的地方哈，逃到的是这个拉班家哈，受到更多的苦待哈，然后最后还不得不回去啊，他逃离的地方呢，就是神要带他最终回去的地方哈，所以转了一大圈，跑到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，跟神摔跤。所以在大卫的经历上，在雅各的经历上，包括夏甲的经历上，哈，其实这些的经历呢，都是让逃的人呢看到说什么？那真正的逃城不是别的地方啊，不是换个地方就可以解决的哈，真正的那个逃城是神自己。什么时候雅各，你什么时候抓住神呢？你无论你住在哪里哈，住在拉班那里也好，住在这个。迦南地也好哈，你才是得保证、得安全的。大卫虽然有人在杀你哈，但是只要神与你同在啊，神就是你随时的保护。即使是那个扫罗向他投掷那个枪哈，要杀他，哎，有神同在，那个枪就是伤不到你的哈。这个那么多的追兵啊，就隔着一个山脊哈，哎，他就可以躲过这个扫罗的这个追杀，所以。最后这一切的经历都是让人认识到哈，真正的逃城是神自己。我们今天也是哈，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这个婚姻不幸福，两个人性格不合，越弄越僵，最后离了算了。不要以为说离了就可以解决问题啊，没有啊，这个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啊，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有没有成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逃城，成为我们的保护啊。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哈，当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保护的时候，按照神的安排，伏在他的权柄之下，神不会丢下我们不管啊。夏甲的呼求，上帝听见了啊；大卫的祷告，上帝听见了啊；雅各的经历，上帝都看得一清二楚啊。上帝随着他们，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？那今天这个受高大祭司的死啊，这个受高的大祭司是全以色列人的代表。在他的以弗德上面，所有的这个支派的名字都刻在那里，肩牌上面有12个支派的名字，所以这个大祭司受膏以后，他就成了所有以色列人的代表。当他死了的时候，他就好像把所有犯罪人的罪啊，逃城里的这些人的罪就带走了，所以他一死，这些人就得释放了。你出去以后。那些报血仇的人不可以追杀他，不可以讨他的血债了哈，因为有人已经代替了哈，所以这里面是最清楚的一个哈，对于主耶稣基督啊，这个我们的真正的大祭司，永远的大祭司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救赎付上所有人的赎价啊，这一点的清楚明白的一个预表啊，那感谢主啊，所以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思想啊。耶稣是我们的逃城，耶稣是我们的救赎啊！耶稣的宝血流出以后，我们已经蒙了这个恩典啊，不必在地上漂泊，不必在地上逃难啊！我们快快的逃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。
其实啊，我们要分享的，刚才牧师有提到过，就是说这段这一开始呢，神是来界定这个杀人者是不是故意杀人啊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神这个判断人不像人一样，人是看外表的，那耶和华呢是看内心的。所以神教导我们要分辨人的动机，而不是看这个外表的结果是怎么样。那神还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要逃往逃城的人要等大祭司死嘛。那刚才牧师也提到。就是说，要等大祭司死才可以离开逃城啊，他的仇敌呢也不可以再追杀他，因为大祭司就代表以色列全体会众。那大祭司的死呢，也是代表着大祭司为全体会众而死，为他们赎罪了。那我们呢，也有一位永远的大祭司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那这一段也告诉我们，审理案子呢要有证据，不可以造谣做假见证陷害人，这是神所不允许的。也不可以一个人做见证就定了案子，总要几个人一起做见证，才可以作为足够的证据啊。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要遵守十诫的第九诫，不可以做假见证。那神呢，不是只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就结束了，那神是一直与这个以色列人同在的，神是一直是住在应许之地的。
那神呢是绝对圣洁的，所以不能 让那个流血，这杀人流血的罪啊，玷污了神所住的圣地。那现在呢，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神的圣殿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这个神的殿呢圣洁，这是很重要。OK，还有就是神这个逃城的预备啊，是神公义和怜悯的彰显。神要我们能够分辨恶人跟无辜的人，我们要行公义来拒绝恶人，要好怜悯，帮助、包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那神在这段里面也提醒我们啊，不可以故意犯罪。在旧约里面，故意犯罪啊是没有办法靠任何献祭来赎罪的。那现在我们人们其实啊都会 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，明知不可行而行，也就是也算是故意犯罪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这位慈悲的大祭司呢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不再被罪追讨。所以真的，我们要一生一世的依靠神，不离开神的范围，如同不离开逃城的范围一样。
就是误杀人的人啊，我觉得在一般人的眼中本来就是无罪的，可是，在神的眼中却是有罪的。他必须到逃城才能够逃去这个罪的刑罚。然后我就在思想啊，为什么误杀人的人是有罪的，然后必须要到逃城？但是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觉得神设立逃城不只是说，让这个误杀人的人，他不被人家，不被那个报血仇的人打死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救人的良心啊，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也许他真的是误杀人，可是他会自责啊，他可能心里面会自责，觉得自己要是不这么样的话，那个人就不会死啊，会有很多的控诉。所以我觉得逃城这个观念也可以帮助人把我心里面的一些自责啊，从撒旦来的控告可以拿掉，因为他到了豪城，对，到了耶稣那边，耶稣把这一切啊都刚才讲的就是代价什么都为他付了，所以我觉得逃城这个观念也可以帮助人，就是挪去心里面的一些罪疚感，因为有些人可能这个罪疚感特别重，然后就变成忧郁啊，就变成什么了。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的这个设立逃城的观念，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哈。
吴长老说：“大祭司死了一秒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死。好了，救了大祭司死了以后，由圣婴的大祭司做大祭司了。那好像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么样子。”那我们的罪呢？那老实话，我跟胡长老讲，OK，昨天讲的，我说你们说逃城首先是成的预表耶稣，我觉得不对嘛，因为逃城只要讲一件事情，误杀，没有讲其他的罪。偷东西啊，奸淫啊，没有讲，所以我说哦，好像不是预表耶稣了嘛。他说哦，你要感恩。其实我们现在做基督徒，信耶稣之后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释放，就是说。除了误杀以外，你偷东西，你的罪也要得到释放。吴长老说：“那我们要更加感恩。”那我同意啊。OK，说现在我们做基督徒，每以前以色列人要误杀以后才要进朝城，才有的不要连压杀，就好很多。但是我也不觉得他是预表耶稣。另外呢，就说 OK，26节， 误杀的人进了陶城以后，就不能够出来了。出来的话呢，毛球乱捏到他，就可以杀他。那呢，我刚才还没有完之前呢，跟吴家老讲，可能这个意思就是，你信耶稣，就好像一个误杀的人进陶城那么样。你如果离开陶城，就好像你改变主意，你不再信耶稣了，那你不再信耶稣，连你耶稣呢？那我觉得你不应该得救了嘛。所以人家就不包求人看到你都可以杀你了。那我要问一问胡长老。我这个想法对不对？
你的想法太丰富了
对呀，我的人做人就是这样子。
陶城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误杀人了，你不是有意的。然后神说你可以去那边暂时的离开会众，但是不表示说你就没有司法责任了。在第13节说，他要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？就是神爱我们，他怜悯我们，但是神是公义的。我们做的事情如果违反神的性情的话，他会追讨。你说你如果真正的悔改信耶稣了，你如果把陶城当成一个避难所，在主耶稣里面，你如果当初是真正信的话，你不太可能有在
不
离
可
开
以
这个
改
信仰，
变主意吗？
对，改
哦，
变这个主意，离开这个信仰，除非你当时信心是
是
不是
假
真
的。
实的呀、
OK。
yeah. 今
而且
天的
我，
经文里面，其实有一点我们应该很注意啊，就是最后1节啊，他讲耶和华神是住在百姓当中的，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不单是在那个时代。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后来，启示录要结尾的时候，讲到神，他是很乐意住在神百姓当中，而且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永远与世人同住。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。主耶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，我在小组讲说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大哥啊，他是长兄啊。所有因信耶稣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子，但是耶稣是我们的长兄。有一天，这个大哥要带所有的神的儿子进到永恒里面，那个时候是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这个是我们听信福音、信耶稣的一个很大的恩典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每一位信耶稣的人，其实都是有很大的祝福在其中。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会与我们永远同在，好的无比。但是你不信的话，将来的命运就是下地狱，这是一个天壤之别啊！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救恩，所以得时不得时都应该传福音，不要让你亲朋好友、你的亲近的人将来真是。进不了天堂，下地狱，那是一个悲剧。
哎，这个陶城哈，这个 refuge 啊，避难所，预表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新约圣经讲明的事情哈，不是人猜的啊。在希伯来书第6章第18节哈，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就是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哈，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。逃往避难所，哈，昨天这个华美又给我们解释那个词啊，逃城这个词就是避难所那个同一个词啊。我们逃往避难所，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啊。所以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，那个避难所啊，那个逃城是指着我们这些可以投靠耶稣的人所投靠的耶稣基督啊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 它是我们的陶城啊。那玉表在旧约当中呢，都是用一些具体的东西，方舟啊，用这个陶城啊，用这个献祭啊，所以具体的事情呢，它就是有它的局限性啊，不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哈，它也可以涵盖很多的东西啊，所以具体的事情你不能无限的推演啊，推推推你就推的觉得不合理了，想不通了哈，它是从某个角度上啊来预表哈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。所以有新约的经文，回到新约的经文哈，比较清楚明白，是直接把这件事情讲明了哈，不用我们猜啊，不用我们自己去发明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哈。那今天的经文是落到给我们解释哈，设立陶城，除去污秽哈，让这些杀人的、误杀的、故意杀的哈，这些有一个解决办法的原因背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一个是人的生命很宝贵，再一个就是神要与人同住哈，落到这里这一点，他们在得地的过程当中哈，他们打仗不是靠着他们的武器先进、人数众多，是靠着什么？神与他们同在哈。他们得地之后要长期居住在这个地方，同样的道理，不是靠他们防卫能力多强、城墙多高多厚，最重要的就是神住在他们当中哈。所以一再的强调，单独拿出这一章来。来定这个规矩哈，就是特别强调哈，神的同在才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优势啊，他们的力量的来源啊，不管在哪里哈，得地还是分地哈，只要神与他们同在哈，没有任何的敌人可以侵害他们。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提醒也是啊，神的同在啊，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才得以得到保守。
亲爱的阿巴父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称你为阿巴父，谢谢你拯救了我们，让我们再次从这章当中，我们可以再次的思考，在我们还没有成为神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被罪所追赶，流离在漂泊在这个世上的。但是主啊，你自己开了这样的一个陶城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。逃到里里头，在主里头与主同在，主啊，也可以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被赦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啊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很珍惜啊，主啊，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，在你里面，主耶稣也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说，有很多的人在这个世上还不认识你，他们还是被罪所捆绑。主啊，让我们有那样子的看见。主啊，告诉他们有一个陶城，他们可以进去里面，在里头可以能够有机会、有盼望、有悔改，也可以在里头能够因着你而罪能够得释放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真的是也借着今天所看到的这个34节，主啊，你是要住在我们当中的。主耶稣也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主啊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，因为主我们是你的殿，而你住在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一个圣所，也是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也是有这样的盼望，有一天将来主你要再次回到我们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你的儿女真的是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圣洁的，来迎接你圣洁的主的来临的降临。我们将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
阿
门，
门，阿
感
门。
谢主。